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新闻工作者格洛利亚·斯泰纳姆曾经说，很多人想遇到对的人，而不是让自己成为对的人。身处在一个越加混乱的世界里，我们看到许多不好的事情发生，要看到坏事、错误的事情实在很容易，但是我们似乎也很少反观自己是否在当中有所贡献，或者是让自己变得更好。有时候停下来，跳脱出自己的生活圈，其实看看其他动物的生活，甚至是动物跟人类之间的互动，你就会发现我们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倒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而是先从我们如何想开始。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美丽的动物以及他们跟人类之间的互动，同来探索当中的内涵。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挖掘了大型猫科动物之中分布最广的花豹。花豹皮毛的底色会根据栖息地跟生活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从银灰黄色到橘红色的多种色差。它们身上的斑点也具有栖息地的纬度越低，植皮越茂盛，斑点的数量就越多，颜色也越深的规律。比如说东北豹、华北豹跟斯里兰卡豹的外观对比，就可以看出栖息地纬度越低，植皮越茂密，花豹的毛色越深，斑点越稠密。不过大体上身体底色是黄色，并且带有美丽斑点，这个是普遍花豹的特征。还有另外一种颜色的花豹看起来是黑色的，那就是黑豹。这是花豹的黑色型，大多出现在亚热带、热带密林中的印度豹、印支豹、印度的印、支付的支和爪哇豹群体当中。黑豹几乎全身都是黑色的，但它们并不是另外的品种，分别只是一个隐性基因让黑豹出现黑色的毛皮。其实黑豹仍旧是带有斑点，只是要在强光的照耀下才会看见。阳光照射下，你就会看到黑豹身上的美丽斑纹。23000年前，法国某个岩洞中的花豹壁画，说明至少在史前时期，花豹还没有从欧洲绝迹。为了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花豹主要分为9个亚种：非洲豹、阿拉伯豹、波斯豹、印度豹、斯里兰卡豹、印支豹、爪哇豹、华北豹跟东北豹。不同亚种间的体型差异非常大，比如说最小的阿拉伯豹体重仅有20-30千克，与大点的欧亚猞猁相仿，而雄性的波斯豹体型可能比某些雌性苏门答腊老虎还要大。因为波斯豹是体型最大的花豹亚种，2022年伊朗国家足球队的球衣上就印有波斯豹的斑纹。目前中国有4种花豹，分别是东北豹、华北豹、印支豹跟少量的印度豹。 在满族的祖先女真族当中，指称豹的词语有两个，一个是牙喇，牙齿的牙，喇叭的喇，一个是施鲁兀，遗失的施，鲁迅的鲁，图兀的兀。牙喇后来演化为满族语里的牙儿哈，也就是花豹。施鲁兀可能就变成了施伦，也就是舍利。如果排除方言所带来的误差，这种语义的偏移可能正是说明了在女真人的认知里，相貌体型跟习性近似的东北豹跟欧亚舍利具有高度重合的生态位置。那么在文学上是不是也有提到花豹呢？我们可以各举东西方作者的例子。在《易经·革卦》当中有一句写道，大人虎变，君子豹变，意思就是当权者要像丛林之王老虎一样成长，这样众人才会幸福。德性高贵者则是要像矫健的美丽花豹一样成长，这样才能够显露出丰富的内在。至于英国作家吉普林在《丛林之书》当中塑造的黑豹巴西拉，名字的意思就是黑色老虎，反派老虎谢尔汉的名字却有大猫王的意思。吉普林笔下的黑豹狡猾凶猛，风度翩翩，在书中是这么描述的，像柴犬一样狡诈，像野水牛一样大胆，像受伤的大象一样疯狂，却有着如蜜般甘润的嗓音以及柔软的皮毛，非常符合花豹在自然界中的形象。不过尽管大家对花豹不陌生，花豹的分布范围也广泛，但是由于栖息地破碎，数量并不算多，有些亚种更是难以形成稳定的可繁殖族群。于是中国猫科动物联盟曾经发起了一个带豹回家的项目，希望能够让华北豹这个唯一完全生活在中国境内的花豹亚种能够逐步返回他们在太行山跟燕山的传统栖息地。直到现在专案一直在推进中，已经记录了几十个不同的花豹个体还有他们的生活轨迹。雄性华北豹 M2 外号 M2 大王是中国猫科动物联盟记录当中最知名的华北豹，从2008年到2019年统治山西和顺的山林长达11年之久，这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环境里实在不容易。话虽如此，人们对于花豹尤其是20世纪初的印度人来说可能是感到恐惧的。20世纪初的印度曾经出现过好几头知名的食人豹，其中一头叫做鲁德拉培亚食人魔的雄性花豹曾经在八年期间杀害了125人，最后这头花豹被英国猎人吉姆·科贝特射杀，于是有人为此制作了纪念雕塑。直到21世纪，印度仍旧是一个常有食人豹出没的国家。不过其实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或者被逼于无奈，绝大多数的花豹都会主动回避人类。例如2023年11月发生在山西省的华北豹伤人事件，也是因为这只花豹被捕兽夹困住而弄伤人，或者干脆就是它想要对加害自己的偷猎者进行了反击。回到印度，十几年前孟买所属的邦政府马哈拉施特拉邦曾经试着把离开森林的花豹一个个的打包送回去，但是因为花豹在被打包的过程中频繁接触到人类，反而降低他们对人的戒心，增加对人的敌意。花豹回到森林之后跑去附近的村庄攻击人，让平均每年数量只有个位数的花豹攻击事件窜升到平均每年20几起，于是打包计划就这么取消了，花豹攻击事件再次恢复到每年只有个位数或者是零的状态。1997到1998年因为许多建筑物挡住了生态廊道，切断花豹前往其他栖息地的通路，花豹成年之后只好进入公园或社区绿地去建立地盘，增加跟人类之间的冲突。至于2001到2003年实行的花豹移植计划，反而导致2002到2004年的花豹攻击事件窜升到平均每年发生28起。 但是新闻媒体习惯将花豹攻击事件写得像是都市传说，加深民众对花豹的恐惧跟误解，间接造成很多花豹被报复攻击。而住在国家公园内的原住民因为很熟悉花豹的习性，能够跟他们和平共处，却没有机会上新闻版面。讽刺的是，明明一年只有个位数的花豹攻击事件，却显得比一年数千起的人类暴力犯罪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这样子很奇怪，不是吗？大部分的人并不会因为有数千起人类暴力犯罪事件就对人进行无差别攻击，但是人们却会因为被大肆渲染的花豹攻击事件无差别攻击所有可见的花豹。看到这样的局面，印度国家公园开设媒体工作坊，开始教育记者有关于花豹的相关资讯，并且提供咨询管道。几年过后，许多花豹攻击事件的报道不再那么的耸动夸张了，而是着重报道人类的过度扩张压缩到花豹的栖息地，以及花豹的习性，探讨发生的原因等等。甚至也有记者会在报道之前先咨询保育学家跟国家公园的意见，让媒体成为动物保育的推手。花豹通常会远离成年人，但如果幼儿还有蹲坐着的成年人，远远看体型就跟猎物很像，比较容易被花豹当作目标。在花豹出现的区域，走路太过安静也很容易被当成猎物，所以人们交谈、歌唱或播放音乐就会让花豹避而远之。反过来说，如果人们主动攻击、追赶或包围花豹，就有可能会刺激花豹做出反击。听到这里，静宁觉得某部分而言揭露出了一种现象，我们常常不是因为真相，而是因为被放大的印象就下了定论。花豹确实有它危险的一面，但多数时候它会选择避开人类，真正造成冲突的往往是栖息地被切割、生态廊道被阻断，或者人类错误的介入方式导致出了问题。在媒体的渲染之下，少数事件不断地被重复播放，仿佛花豹天生就是嗜血的怪物，于是恐惧取代了理解，报复取代了反思。花豹被贴上凶残的标签，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它的本性，而是因为它被逼到没有选择。人也是如此，当一个人被环境压迫、被恐惧驱动、被错误对待，他的反应也往往就会被解读成本来就很坏，却没有人愿意进一步的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正是那位拒绝用刻板印象看人的真神。当众人看见税吏就只想到贪婪，看见罪人就只想到败坏，看到病人就认为他一定是做了什么天理不容的事情。但耶稣一次又一次地走向那些被误解、被惧怕、被排斥的人，让他们有全新的盼望，让他们有重来的机会。在人生中，当真理的光照进来，我们才会发现许多我以为只有黑暗的地方，其实隐藏着被忽略的细节跟真相，需要被看见，需要被洁净，也才可以有机会改变。基督信仰并不是否认世界的危险跟破碎，而是告诉我们不要只停留在恐惧里，不愿意看见真相。因为我们可能会因着害怕就拒绝进一步了解问题本身，因着轻易的接受被放大的负面印象，就关上了认识真相的门。耶稣来到世上，这是为了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他用真理与爱使人们重新看见上帝，看见自己，也看见彼此。而现在耶稣也正在邀请聆听的你进一步认识他，这位照亮世人心房的真神。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星星音乐事工我心旋律诗歌二专辑当中的你是我生命的亮光。
是我生命重新的力，使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影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星星音乐事工我心旋律诗歌二》专辑当中的《你是我生命的亮光》。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花豹，特别聚焦在中国跟印度的花豹，尤其是印度的花豹，因着新闻媒体大肆的负面报道，让人们对于花豹感到恐惧。但是花豹不仅无害，竟然还变相控制了过多流浪犬的数量，这是怎么回事？过去印度用了许多抗消炎药来治疗牛，导致这些抗消炎药长期累积在牛的身体里面，间接造成吃了牛尸体的印度秃鹫肾衰竭甚至死亡，秃鹫数量大幅减少，就少了拾腐者帮忙清除贫民窟中数百吨的垃圾跟腐肉，于是流浪犬数量暴增，也就吸引花豹离开国家公园前去捕食它们。比如说跟孟买以及其他贫民窟相比，有花豹捕食的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周边的贫民窟，流浪犬的密度相对低很多，也减少平民被狗咬而感染狂犬病的几率。没有想到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的30几只花豹间接造福了周边贫民窟里的30几万人。顺带一提，狂犬病病毒主要透过咬伤传播，如果被染病的动物抓伤或咬伤都有可能感染。在桑贾伊甘地国家公园也曾经发现疑似感染狂犬病而死亡的花豹宝宝，不过狂犬病比较少发生在大猫身上，狗、猫鼬跟狐狼的案例比较多。参考新巴威1992到2003年的统计，狂犬病发生在狐狼有1000多起，狮子1起，花豹2起。这可能是跟大型猫科动物的习性有关，它们比较懂得避免不必要的战斗，以及采取快狠准的打猎技巧。当然，花豹跟人类之间的活动区域重叠，也可能是造成人豹之间冲突的原因。所以缓冲区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因为野生动物不会知道走到森林的尽头就要立即止步。如果每座保护区跟国家公园的外围再保留一块范围用作缓冲区，作为野生动物跟人类之间的过渡带，那么野生动物走出森林就不会立马走进人类的家园，人类也不会一出门就踏入野生动物的势力范围了。如果我们在更多挖掘思索，你会发现人豹冲突的重点从来不是花豹有什么问题，而是人类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要不断开发跟野生动物争土地呢？为什么平民会被推挤到社会的边缘，居住在缓冲区简陋的棚屋内？假如平民可以被安置在人类社区安全的建筑物里，缓冲区不再有腐蚀、垃圾、流浪犬，外面既没有肉吃，又不时有人类的声响，花豹自然就没有诱因想要离开森林了。当然，这也许也跟当地人的文化习惯有关。在非洲的奈洛比国家公园，也是被城市包围，缓冲区聚集着贫民窟，但是当地的花豹只会偷吃家畜，并不会攻击人。花豹移植计划也比较顺利，这跟国家公园管理民众面对野生动物的习惯、社会对待平民的态度相连。例如当遇上野生动物的时候，奈洛比人习惯打电话通报，印度人比较是会选择丢石头。印度花豹的数量近年呈现了上升的趋势，2018年的一份报告 估计它们的数量为12852只。在人口密度大的国家，人跟动物之间的冲突和互相伤害无法避免。花豹这种美丽的猫科动物也因着它华美的皮毛跟身体的其他部位，在黑市售价很高，因此容易遭到非法猎杀。至于印度村民发生集体捕杀花豹，多半是要报复花豹袭击他们宝贵的牲畜，或者只是因为这些大型猫科猛兽误闯了他们的社区，引起他们的恐惧而遭到杀害。在2021年的上半年，印度有102只花豹被猎人偷捕，另外22只是被村民杀死。2012年到2018年，仅仅是印度的拉贾斯坦邦就有238只花豹被捕杀。然而在距离印度拉贾斯坦邦偏远的干旱牧区贝拉，却时不时传出许多花豹跟拉巴里人能够和平相处、互不侵犯的故事。贝拉的周围方圆25公里是世界上花豹密度最高的地方之一，因此有个昵称花豹王国。拉巴里人是一群以牧羊为生的半放牧半农耕民族，1000多年前从伊朗迁徙到印度。根据估计，目前大约有60只花豹，此外还有猎狗、沙漠狐狸、野猪、羚羊跟其他比较小的野生动物在同一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环保人士普什彭德拉辛格拉纳瓦特他说，至少50年内这里没有发生过一起偷猎花豹事件，而重要的是花豹也不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他们的威胁。村民在农田种小麦、小米跟芥菜，虽然这片土地并不适合农耕，不过花豹帮忙挡住了羚羊跟野猪，保护村民辛苦耕作的土地。听到这里，我们发现一件很耐人寻味的事，人与花豹之间的冲突表面上看起来是野兽的威胁，但实际上问题的根源往往不在花豹身上。我们一开始害怕花豹是因为它出现在我们的生活边界，我们怪它危险不可控，甚至觉得它应该消失不见。但深入挖掘之后才发现，真正失去的往往不是自然，而是人类自己建构的系统。药物滥用、城市扩张、贫富差距、对弱势的忽视，让整个生态链一环扣着一环的崩解。当人们试图用消灭来解决问题，结果会更加糟糕。但是当人们愿意理解、调整、尊重界限，像贝拉地区那样，花豹反而成为保护者，成为秩序的一部分。不是因为花豹改变了本性，而是因为人类选择了不同的生活方式。让我们再进一步挖掘，不只是针对花豹，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把生命中所遇到的问题怪罪到别人或者是环境上，却不愿意查看自己的内心，也许早已经失去。如果你翻开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看上帝如何创造天地，地上的生物，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你会发现，这个世界原本是有秩序的，有界限的，有彼此配合的位置。问题从来不是受造界本身，而是人类选择不要那位设计秩序的主。当人类不再尊重界限，不再顾念弱者，不再为所做的后果负责，冲突就会一再发生，不止在人与动物之间，也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己的内心之间，甚至是人与上帝之间。但是当人愿意回到创造主的心意里，各样的关系就能够被修复，秩序就能够被重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走进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地带，贫穷、疾病、被排挤的人群。他不是用暴力解决问题，也不是站在安全的距离指责，而是进入混乱，带来医治跟修复。他所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眼光跟生活方式，人与神、人与人、人与世界都能够找到正确的位置。也许印度花豹真正带给我们的提醒是，我们不只是需要更好的管理政策，我们更需要的是一颗被更新的心。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 我把音乐破茧专辑里头的更新而变化。
赦免我一切罪过，医治我一切疾病，在我还不明白时，你一伸伸手抓住我，救赎我，摆脱死亡，以爱和怜悯挽回我，在我还不明白时，你以用美善充满我，我身我心。罪过，医治我一切疾病，在我还不明白时，你一伸伸手抓住我，救赎我，摆脱死亡，以爱和怜悯挽回我，在我还不明白时，你一用美善充满我，我身我心。成全吸引我心来注视你，伸出你质疑我的嘴唇，送赞你生命，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从此我不再回头望，吸引你更新而变化，让我们全心全意颂赞你生命，因你旨意良善又纯全，吸引我心来注视你，伸出你旨意我的嘴唇，颂赞你生命，因你慈爱比生命更好，从此我不再回头望，吸引心儿变化。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晶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